在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章，在新约的222页，启示录第二章1节到第7节。222页，新约的222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阿们。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孩子把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都让我们得着益处，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啊，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在你里边能够生根建造，主啊，在你里边能够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谢谢你，求你大大的来祝福，圣灵大大的来做工，主啊，谢谢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主啊，重新带起你极大的复兴。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的是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哈。那这个优点呢是记载在这段圣经的第2章第6节，这里写着，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哈，主要是在讲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主耶稣说它是一个有行为的教会，一个为主的名劳苦的教会，一个能够忍耐的教会，一个不能容忍恶人的教会，一个有分辨能力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优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以弗所的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就是第6节这里所说的，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就是什么是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你会发现圣经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的解释。那么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尼哥拉一党人和他们的行为这个词在当时的人都是明白的。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当时代的人都明白什么是尼哥拉一党，是什么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所以圣经的启示录没有任何的解释，整本圣经也没有任何的解释。但是到了今天，你会发现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圣经的学者，我们都不知道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到底在指什么。所以所有的解经家就从文化、文学、历史的背景来解释什么是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所以最后呢，总结出大约有3种的解释。那么第一种的解释是从文字的角度来解释的，就是尼哥拉在原文的这个字，它是2个字把它拼凑起来组成1个字。尼哥拉在原文的意思呢是讲到 Nicolaus， 那这个 Laus 的意思呢就是 layman， 就是平信徒，而 Nico 的意思就是在上的。那么整个这个字的意思加起来，就是指一个阶级或者是一种人，他们是高于平信徒的。所以尼哥拉一党人认为他们是高于平信徒的。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就是指圣品阶级的思想行为取向和神学，而这一种的圣品阶级的思想神学行为和取向最后导致了整个天主教的圣品阶级的那个制度。那么这一点是主所恨恶的。为什么主恨恶这件事情？因为圣品阶级有几个非常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圣品阶级的观念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教会的观念上面。圣品阶级认为教会不是由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组成的，神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呼召出来，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的一群的基督徒组成了整个的教会。圣品阶级认为教会是由圣品阶级所组成的，所以在尼格拉一党人的观念里面，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由一群圣品人员所组成的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包括了教皇、红衣主教、各区的书记主教、大主教、主教和神父、修女，这是他们整个心目中的一个教会的观念。而一个平信徒并不代表教会，并不是教会。一个人要想去天堂，要得到救恩，要想有圣礼，要想成为信徒，必须要透过这群圣品人员，也就是教会，才能够去天堂得救恩，成为信徒，成为有圣礼。这群圣品人员把这种的神的救恩把持起来的这种的思想，神的圣礼、神的恩典，所有的东西都把持起来了。那么圣品阶级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成为了人和神中间的一个中保和祭司。一个平信徒不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能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不能直接的来读圣经，不能直接的来罪得赦免，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透过圣品阶级。只有圣品阶级可以赦罪，只有圣品阶级可以读圣经，只有圣品阶级可以代替你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圣品阶级才能宣告你得救了或者灭亡了，只有圣品阶级有权利解释圣经，有权利举行圣礼。所以圣品阶级最重要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剥夺了人直接来到神面前的一切的权利和关系，剥夺了人可以直接认识神，直接认识圣经，直接祷告，直接来到神面前支取一切恩典的一个权利。所以圣品阶级把自己放在一个超越于所有平信徒的位置上，代表了教会，代表了主自己，把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放在了超越所有人的这个地位上面，在地上成为了神的代表，高于别人的一群特别的人。在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人人皆祭司，人人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的得救与否是基于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不是基于圣品阶级的宣告。一个人可以直接的认识神，直接的面对面的与天父祷告。在天主教中所有的信徒都是在教会里边所有的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内住在我们里边的一个关系，是面对面的关系，是完全住在基督里边的关系，是神的儿女的关系，是神草场上的羊的一个关系，一生被主带领、被他引导、被他更新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品阶级的错误就在这里，这是神所恨恶的。而牧师、先知、传福音的使徒和教师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来建立教会，帮助弟兄姐妹成熟长大，长成基督的身样的一个呼召和一个职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你们，就是要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让弟兄姐妹更认识神，更成为成熟的基督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说，他就像一个工头一样，按照神的旨意建造神的教会，绝不是人和神中间的一个中保阶级或一个祭司阶级。那么第二个解释就是认为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是指一群以宗教为职业的一群人。保罗也说过，这样的人以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 那么这一群人是主所恨恶的，以宗教为职业的人，这种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不多见，但是在一个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里边，可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在约翰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异教，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以宗教为职业的一群人。所以在旧约里边哈，这种现象也在以色列中出现过很多次。旧约的时候，神说他们做我名的祭司，却满心希望我的名犯罪。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一犯罪，人就要来献祭，那个祭司就有了祭肉。所以这一种的观念，在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里边，很可能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就是许多的人最后会选择以宗教为一个职业。一个人可能整天在外边干苦工，擦皮鞋，满头大汗，也挣不到几个钱，还被人轻视，但是他可以摇身一变，读了神学院，成了牧师，拿了一本圣经，往讲台上一站，人人尊重，人人笑脸相迎。在一个以基督教的国教的国家里边，牧师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所以许多的人愿意以此为职业，因为他被人尊重，在社会里边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的收入也是不错的，这也是非常体面的一种职业。特别是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边，许多的信徒都非常的爱牧师，平常对牧师是问寒问暖，对牧师的生活也非常的关心，常常送东西给牧师，所以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一群被神呼召的，是一个职业的话，这会带来许多许多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在深圳哈，在那里有一次呢，我去这个银行去拿钱，本来钱不多哈，我在银行去拿钱，结果呢，在我前面呢就有一个和尚，他穿着这个衣服哈，和尚衣服，去那存钱，这个手一拿出来，这么一厚摞的100张，这个100块的钞票，哇！我如果灵命不好的话，我会非常羡慕这职业的。那是一个，当你知道，当以宗教为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牧师他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奇怪的。所以他的眼睛哈，在他的会众里边一扫过去以后，马上认出哪一个是有钱人，哪一个人是无钱的人。所以对那个有钱人哈，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关心，常常握手，常常探访。所以对那个没有钱的人，你会发现他会非常非常的吝啬，或者是非常的严厉。当这个职业成为一个，当这个宗教成为一个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在教会里边，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边来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地盘，建立他自己的一个事业，建立他自己的一种宗教，把他自己的野心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边能够来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边，会有许多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野心，甚至想透过宗教路线来达到自己向上爬的野心。所以红与灰里边的这个于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想达到自己成为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的梦想，想透过成为红衣主教来达成，所以他不惜一切的想透过欺骗、谎言、婚姻这个讹诈，最后是枪杀等等，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当这个宗教这个职位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产生许多的问题，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职业只要是正当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职业，成为我们谋生的手段，唯有侍奉神，成为神的仆人，这不是一个职业，它不是
不可以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必须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在这里服侍神是为了钱，是为了名，是为了自己的宗教的一个商业的利益，那个是非常非常亵渎这个职分的。你会发现哈，在新约里边有一群人就是这样的，这群人哈，你可能知道叫撒都该人，我不知道你对他们有没有研究过。那么撒都该人大部分人都是祭司的阶层，那这一群人呢是世袭的祭司，他们永远都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在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是最腐败的一群人，王明道先生称他们是不信派。撒都该人是又不信天使，又不信鬼魂，也不信复活。所以撒都该人他们在政治上是非常亲罗马的，在文化上是非常亲希腊的，然后又在圣殿里边当祭司。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在圣殿里面当祭司的人，不信天使，不信鬼魂，不信复活，在政治上亲罗马，在生活上完全希腊化。所以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两次的进到圣殿里边，把圣殿里面所有做买卖的人全部赶出去？因为撒都该人利用人的宗教的情感在那里大赚其钱，所以他把整个他们的这个侍奉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一种模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服侍变成一种商业的模式，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以宗教为职业。所以这群撒都该人，当你去研究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在圣殿里边做祭司，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败坏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这个杂志哈，讲这个沙乌地阿拉伯是非常有钱的，对不对？那是非常有钱的一群人。可是呢，这一群有钱的这群人呢，他们的太太呢，在这个阿拉伯的这种文化宗教里边呢，他只能穿那个阿拉伯的这种妇女的长袍，而且把脸都要遮起来，只露出两个小眼睛来。但是呢，这个杂志就拍摄什么呢？拍摄就是这群很有钱的这群亿万富翁的这些太太们，当他们回到家，或者是他们这个袍子下边所穿的是什么东西，这个照片就打出来了。当他们回到家，外边的袍子一脱了以后，里边全部都是巴黎的时装，而且是最贵的时装，而且是非常性感的时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群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把外面的袍子一照，但是里边全部都是巴黎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反映出当时的撒都该人的这种光景。撒都该人似乎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以这个为职业的时候，会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工人，侍奉神，无论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是牧师和教师，他必须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呼召。我们是为了失丧的灵魂，为了建立上帝永远的国度，为了扩展神的国度，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为了满足神的心意而服侍神，绝不是为了自己有一个职业在宗教里边来成就自己的野心而有的一种侍奉。所以斯布真说哈，你要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火那样，因为它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上帝而来的呼召和托付。那么最后一个解释，第三种解释，就是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是指当时有一种异端，这种异端认为一个人的肉体和灵性是分开的，各自不受影响的。在灵性上你只要信主耶稣就可以了，而在肉体上你做什么犯什么罪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肉体最后会死亡的， 肉体最后是要败坏的。这样的观念给当时的许多人带来一个错误的教导，也给许多人一个放纵的一个机会。因此这群自称为信主的尼格拉一党的人，什么罪都敢犯，什么邪恶的事都敢做，因为他们认为肉体与灵性无关，肉体本身就是邪恶的，就让它败坏好了。所以我们如何来分辨这种的教导是错误的？只要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有大量的经文教导我们要远离一切的罪，要过圣洁的生活，要靠着主这个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靠着圣灵致死一切身体的恶行。罗马书的六章和八章讲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清楚的。刚才讲的这个是对尼哥拉一党的三种的大概的解释，也是尼哥拉一党人的错误。那么接着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对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他没有任何的解释呢？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圣经会有很清楚的解释，并且有大量的经文会来谈论这件事情。就好像法利赛人的这个事情一样，当你了解法利赛人是神所恨恶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有大量的经文讲到法利赛人的问题。神为什么那么恨恶法利赛人所有的神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所有的观念？但是圣经里边哈，完全没有任何的解释。为什么尼哥拉一党人是神所恨恶的？没有任何的解释。但是呢，在这里讲到了，就是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中来学习呢？你会发现哈，这段经文我相信它最重要的还不是要讲尼哥拉一党是什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主耶稣在后边的那句话解释的，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在这段的经文里边第六节，这里主讲到，他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答案就是在下一句话里边说，因为主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也许对尼哥拉一党人和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认识。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我最后总结出这三点。但是以弗所教会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特质，以弗所教会在这里有一个非常主所喜悦的特质，这也是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这也是上帝今天我相信要给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一个特质，就是你要能够爱主所爱，你要能够恨主所恨。这个是主所夸奖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的原因。所以这个优点为什么有？因为这里说到这也是我所恨的。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主所喜悦的教会，一个主所看为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里边不仅要有行为，不仅要为主劳碌，不仅要忍耐，不仅要分辨，不仅要恨恶主所恨恶的，不仅要这个不能容忍恶人，最后一个优点就是他必须要能够在情感上爱主所爱，能够恨主所恨。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这也就是在这里实际上主在夸奖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明白什么是主所爱的，什么是主所恨恶的，并且能够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问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你是这样一个人吗？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在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二节，在那里记载了一个犹大王，这个人叫做约沙法。这个人呢非常的敬畏神， 所以呢，神帮助他，当他变得非常强盛的时候，他又与北国的以色列一个最邪恶的王叫做亚哈王与他结亲。一次呢，这个约沙法王呢就去看这个亚哈王，亚哈王就为他摆设了宴席，席间呢就邀请这个约沙法王与他一起去打仗，与亚兰王征战。这个约沙法王就与亚哈王一起去征战，亚哈王在阵上就被打死了，而这个好王约沙法王因为有神的帮助，他就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当他回到宫殿的时候，这时候一个先知哈就来看约沙法王，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特质我相信是神今天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拥有的。你要慢慢的在你的生命里边能够认识什么是上帝所恨恶的，什么是上帝所爱的。你要在你的情感里边慢慢的能够跟神一样，能够爱他所爱，能够恨他所恨。这是上帝夸奖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优点的原因。而另一个例子哈，就是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下第28章第18节说，撒母耳哈对扫罗说，他说，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神非常的恨恶当时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以一群强盗，甚至以抢夺别人为生的这群人，所以神非常的恨恶亚玛利人。神命令扫罗王要去消灭亚玛利人，但是扫罗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神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个人相信哈，所有法利赛人的行为、生命态度，他们属灵的追求样式，都是主耶稣所恨恶的。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就可以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爱主所爱，能够恨主所恨，能够与上帝同心，那么能够知道主到底恨恶什么呢？所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主到底恨恶什么东西呢？我查了一下整本的圣经哈，我发现主恨恶很多的东西。我列举的最重要的八段哈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你们的座位上有一张纸，那个就是我给你们列了八段的经文，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然后看完了以后呢，可以带回家去哈，好好的思想，希望你不要做这些事情被主所恨恶哈。第一件事情，在箴言书六章16节到第19节，这里说，他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个是主所恨恶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高傲、撒谎、谋杀、图谋恶计、行恶、谎言和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些的行为？这个我先要认罪哈，这个最近又出了一点事情。这个我的学生考级哈，有一年哈，总部来调查，
结果呢，我有两个学生呢，有一个学生乐理就没考过去。当我跟我们这个主席聊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席呢就跟我说啊，说以后你把你的学生啊都送到我这儿来学乐理，让他们付钱，我呢给他们开一个保过班，只要我教过他们的一律过。结果去年呢就实行了，结果有两个学生呢确实乐理呢太差没过，结果呢我们那个主席呢就让他们过了。我呢心里边呢还挺宽慰的哈，结果今年上帝就派来一个考钢琴的一个女的，哎呀一进门就对我非常的仇恨，结果我一共有六个学生考级，她把五个学生全部给我废了，全部不过，即使我让他们乐理过他们钢琴也没过。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些学生都弹得很好啊，怎么碰上这么一个裁判呢，这种裁判是从来没见过的，所有的人都说怎么会有这种裁判呢，这完全就是来找你作对的。我回家一祷告，上帝说你自己想想吧，你让他们过你这不是撒谎吗，这不是欺凌吗，所以我特别找这么一个人万里挑一来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我跟你讲哈，神真的是活神，当我们的生命里边有罪的时候，神看得是非常清楚，他要做尽一切的工作要来对付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东西，因为他恨恶这些东西。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像我这样的，我不知道是撒谎的舌还是吐谎言的假见证，所以神在那里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去年很多的学生弹的都很一般，全部都过，今年弹的都不错，五个都没过。哎呀，所以哈，我回家了以后我就在那里感谢主，你知道吗，我说主啊，你的审判一载成载，万世之王啊，真是要敬拜你。第二个经文，生命记第十二章一到三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的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耶和华你神将你所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 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神在这里讲到了第二个神所恨恶的，是他恨恶一切的偶像，他恨恶迦南人那个邪恶的风俗。迦南人的风俗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群最邪恶最败坏最淫乱的一个民族。当我们读利未记第十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迦南人淫乱到何等的可怕，这些风俗都与他们的宗教有关。迦南人拜巴利和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本身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的一个木偶，巴利是一个农神，是亚斯他路的丈夫，在敬拜巴利和亚斯他路的仪式里边就是非常淫乱的仪式。迦南人相信这些淫乱的仪式可以让巴利和亚斯他路赐下五谷的丰收，因此神说当你们要进去的时候，你们要除去他们一切的偶像，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
不仅如此，这些迦南人还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偶像，这一切都是神所恨恶的。神恨恶一切迦南人的偶像与一切因此而产生的风俗，神要让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彻底的除灭迦南地所有的偶像，并且铲除迦南人所有的邪恶的风俗和文化，把迦南人一切的风俗与文化全部的铲除，重新的建立一个属天的文化，属神的习俗，敬拜真神的一个国家。我们再来读第三段经文。所以在神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也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这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不仅他恨恶一切的偶像、一切迦南人的习俗，他还恨恶一切的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与邪灵撒旦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连碰都不可碰。下面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第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说，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无异。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神恨恶一切的偶像，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都是当灭之物。一切与异教有关的、与迷信有关的书籍、符号、用具等等都是当灭之物，一切与撒旦、罪恶、邪灵有关的书籍、符号、用具等等也都是当灭之物，必须要除掉。有些人把异教的东西、邪灵的东西、迷信的东西当作艺术品，不舍得丢掉，但是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是当毁灭的，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接着我们看诗篇第五篇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讲，他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诗篇第十一篇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分，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第四十五篇第六节到第七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忧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三个诗篇都讲到了神恨恶一切的恶事、一切的罪孽，说谎的、好流人血的、弄诡诈的、作孽的、狂傲的、喜爱强暴的，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最后哈，第八，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他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夕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谬言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各位弟兄们哈，要好好的听，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然啊，现在也有妻子是以强暴待夫哈，这种事情也有发生过哈。这个听说有一个弟兄到了警察局，被打得个乱七八糟，说是被老婆打的，警察们都不相信，后来发现情况属实。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哈。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想到神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的，所以家庭暴力、休妻另娶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尼格拉一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优点呢？因为答案在他是神所恨恶的。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教会应该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能够恨主所恨，爱主所爱。既然我们要恨主所恨，爱主所爱，所以圣经里边神所恨恶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清楚。刚才的这八段的经文都讲到了神所恨恶的，神所恨恶的生命里边的那些罪恶，神所恨恶的是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偶像和一切迦南人所带来的邪恶的风俗，神所恨恶的是一切行恶的人，最后神也恨恶那些以强暴待妻的人。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查考一下这些经文，牢记在心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做诚实无过的人。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好。